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了一位很爱戏剧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周小丽。那么我们想请他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告诉听众朋友一下有关戏剧的事情。
各位好，我的名字叫周小丽，我很喜欢看舞台剧。今天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西雅图的剧院和剧展，以及远在奥勒冈州的俄勒冈州莎士比亚节，也就是 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 那么西雅图剧院呢是 Seattle Rep or Seattle Repertory Theater。
那小丽，请问你注意到这两个活动有多长的时间了？那么为什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
其实我喜欢戏剧已经非常久了。那么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语，那么我就在想说，这一个戏剧方面是不是要怎么样子的介绍，使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会比较有兴趣。就像我想问你，你对于评剧很有兴趣，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说要怎么样介绍给年轻的人，使他们也对这方面有兴趣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知道年轻人可能有兴趣的地方跟这个活动是不是有任何交集。比方说，如果他们喜欢节奏，这个活动的节奏是不是适合他们，或者他们喜欢变化，这个活动的变化够不够多，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是就是这两者怎么样能够让它媒合 match。
好，那么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个节目呢，我可以至少有机会介绍两个我喜欢的剧院。那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西雅图的剧院，也就是它的剧展，
叫做 Seattle Rep。 你刚刚说的
对，叫做 Seattle Repertory Theater。 那么这个西雅图剧院呢，它是成立于1963年，它主要演出了是古典剧啊、现代剧，还有很多教育性的节目，它也提供这方面。另外它还有发展新的剧本。它
主要都是英文的对吗？
对，都是英文的。那么我待会儿要介绍一下它有几位非常杰出的美籍华裔，他们在这一方面所做的贡献。那么今年我在讲到2019年、2020年的，他们总共有9出剧。那么首先演出呢，是以歌舞剧表演的方式，就是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他的这个表现方式跟平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个莎士比亚其实是这么古老的剧。那么他怎么样子在现代的时候来表现呢？所以像这一次呢，在西雅图剧院里，他的表现的方式就跟别的不太一样，他是以喜剧，而且是由超过100位西雅图的居民他们参与，专业演员和当地表演团共同在剧中表现的。
那么这样子还是传统的莎士比亚的剧本，还是他们整个的做了一个创新？
一般来说呢，这个莎士比亚，待会儿我们要再讲在
俄勒冈州的这个莎士比亚节。
对，因为莎士比亚他在根据这个不同的导演还有不同的编剧者，他们有不同表现的方式。
所以就是说莎士比亚原著的东西他们又把它改编了。
大体上不是，
因为你说到编剧，那编剧的话可就是要编一个新的剧的感觉。
他们原来还是按照莎士比亚的，只是他们表现的手法不一样。比如我记得 我当初最早的时候在奥勒冈的这个莎士
比
亚
节
那个看到的，我还印象非常深。当时是演的是罗密欧跟朱丽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不敢相信，我竟然看到，首先朱丽叶，是一位墨西哥裔，
穿牛仔裤吗？
没有，她穿全身白的。那而且舞台也是全身全部都是白的，跟我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罗密欧呢，他竟然带了一个大哥大的 BB call， 而且还拿手枪。
那个年代的只有 BB call 这种东西。
对，现在这么多年以后，我在
拿手机了。
我在看到那个罗密欧的时候，他已经是演国王了。
哦，就是演员已经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是是是，所以说不太一样。那么我还想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西雅图剧院，作为我们华人的听众，我想要介绍几位是有影响的。首先的一位叫做 Ping Chong， 他的中文是张家平。他曾经在2002年的时候第一次在西雅图剧院是全球首映的以日本为故事，是一个木偶戏。
那所以他是每一次都是在舞台上演出，他的首演就在西雅图。
没错，后来呢还接着在美国南卡的另外一个叫做 Spoleto 那个节里演出。那么在随即之后呢，张家平他有另外一个木偶戏是在2005年，是叫中国的三个故事，是张家平当时跟中国陕西民间艺术剧院以及西雅图卡特家庭木偶剧院合作演出的木偶剧。
所以这位张家平先生他就是特别喜欢以木偶剧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他所有的这种编剧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想法，是吗？
他那个时候在纽约有三出木偶剧，其中两个木偶剧都是在西雅图的国际西雅图的这个剧院展出。讲到他呢，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人。他被公认为是亚裔美国人和亚裔艺术运动的开创者。那么他是生于1946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但是从小呢就是在美国纽约市的中国城长大的，是美国当代剧院的导演、编舞、录像和装置艺术家。他也是一位有远近的艺术家，英文就是 visionary artist。 因为他从小
有愿景，现在我们叫做愿景是吧？
有愿景的艺术家。谢谢。那么他当时学习的根源是视觉艺术、电影、舞蹈和戏曲。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导演和剧本作者。那么他从1974年以来呢，得奖了超过了40个。他这三个故事呢，后来演出的地点还包括美国华府肯尼迪中心 Kennedy Center 的中国节日，还有芝加哥的一个新胜利剧院New Victory Theater， 另外还有维也纳节日，也还有中国西安的人民剧院、中国成都国际木偶节以及中国南充大剧院。所以他是最早期在西雅图剧院演出的。那么另外一位是一位女的剧本作家，她的名字叫做余秀菊 Lauren E。他在2018年有一出剧叫做《伟大的飞跃》，叫《The Great Leap》。这个故事呢，是在1989年，一个美国大学篮球队到北京参加中美篮球友谊的故事。那么，因为这个事情，他怎么样子引发到他写这个剧本的？因为是有一件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受了启发而写的剧本。
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发生在他父亲身上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不愿意多说，但是呢他是因为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剧里面呢他讲了很多关于中美之间文化上的差异，
就是在家庭里面等于是父女关系的感觉。
这个我就不很清楚了，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到底怎么一回事而引发，但是因为某些事情发生在他父亲身上，
所以就启发他写了这样的一个剧本。
对，他是一个美籍华裔的剧作家，是在加州旧金山出生长大的，是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主修英文和戏剧艺术，他的得奖是无数的，2019年就得到了5个奖，还包括了一项他在奥勒冈
莎士比亚
节里面的一出剧而得到的。
那么除了这两位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剧作家也是跟这个 Seattle Rap 这个西雅图电影西雅图戏剧节戏剧西雅图戏剧剧院非常有关系的呢？
哦，对了，我还忘了，就是余秀菊 Lauren E 还得了2019年度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这个是由中国评论通讯社他们所主办的。
那所以他年纪还比较轻，还可以得到这个杰出青年奖
呀？ Yeah,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年那个评论的活动主题是承传与创新，所以呢他一连就在这一年就得了
5项的奖。
那么刚才你还提到了还有哪些人在西雅图的剧院里是关于华人的，另外有一位叫做蒋翔的，他的英文名字叫 Desdemona Chan，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导演。另外呢还有一位是在新加坡的，是华裔，叫做 Che Yu， 他呢也在西雅图剧院里面导演了一出叫做 Ross and Ray。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Lauren E 呢，他也是在西雅图剧院里面有杰出的演出，那他是一个剧作家。
那么你说这个西雅图剧院成立于1963年是吧？
对，没错。
那么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去看西雅图剧院里的戏剧演出呢？
哦，这个是很久了，我这一次搬回西雅图大概有25年了，所以我都不记得，
不记得哪一年没去了是吧？
对对对，已经很久了。另外还要提到一位跟西雅图剧院有相当深厚关系的，是一个美国黑人剧作家，叫做 August Wilson。 他的重要性呢，他是在1990年之后搬到西雅图的，他原来是在住在匹兹堡，所以他一连他是生于1945年到2005年过世的。他的作品一共有10个舞台剧，叫做《匹兹堡周期项目》（The Pittsburgh Cycle Project）。他曾经得到2次普利兹戏剧奖。那么，尤其他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围墙的 Fence》，后来还曾经拍成电影。他当时非常固执地说 Fans 其实早就应该在好莱坞拍成片子，但是他坚持一定要有一个黑人的导演，所以很多年以后终于 Denzel Washington 是一个黑的有名的演员，他自己导演而且他自己主演。
所以这个 fans 才得以问世，变成了一部电影给所有的观众看到。
没错，那么西雅图剧院呢，也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个剧院，演出过这位黑人剧作家所写的所有十部剧，以及他自演自写的单人剧，叫做我怎么学到我学到过的 How I Learned What I Learned。
所以他除了是剧作家以外，他也是演员。那么他60年的生命过程其实并不是很长，他的作品是不是很多呢？除了这十部以外，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了？
他就是最著名的就是这十部的剧。他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演员，但是呢，他自己写了自己演的这个单人剧呢，是唯一他在全球首映的一部剧。
所以就是西雅图剧院有这个荣幸得到他的首演。
完全正确的。我现在想先介绍一下，就是今年，也就是2019年跟2020年，现在有两出剧，一出叫做 Innocent， 可以说是对不起，是叫 Indecent， 是可以说是不雅或者是有伤风化的这个剧。我不愿意多说这个内容。
对，不要剧透，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还要去看的。
对，但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剧中剧，也就是剧中剧戏中戏，是关于一位犹太作家在1923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有争议的一出剧的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记录当初这个剧作家写这个剧本的故事，因此就是一个剧中剧的感觉了。
并非如此，而是说记录了有一个剧团在描述他当时在1923年在欧洲各处巡回演出，可是到了美国无法演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碰壁，在美国碰壁。
对，所以呢，当然是因为他这个内容叫 indecent，
不雅，
所以
有伤风化。
对，所以我不愿意多说，但是是非常好看。
你已经看过了？
看过了。而且呢，我建议如果要去看的听众呢，为了要帮助你了解这个剧情，你可以进了门之后，它有很多介绍，也就是把这个1923年这位犹太作者犹太剧作家的生平，以及他为什么要写那出剧等等等等，会相信对于帮助你了解这个剧情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还有一个戏叫做伟大的时刻 The Great Moment， 是关于一个人生啊的起点与终点，而且呢它令人深思，同时呢也是西雅图剧院他为了发展新剧本，所以请了一个剧作家他写的。这个故事呢是非常，也就是我说令人深思，它就使我想到美国总统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他所说的，他说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听你说这位总统夫人是怎么说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周小丽，她是一位热爱戏剧的朋友。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她跟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西雅图剧院 Seattle Repertory Theater。所以这个西雅图剧院呢，在1963年就成立于西雅图，到现在他已经去看过大概不止25年他们的演出了。那么今年呢，他们有两出戏，他刚刚也做了介绍，第一个叫做不雅，第二个是叫做伟大的时刻。那么当然他也提到了一些华裔的剧作家在这个西雅图剧院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些影响力，还有一位很有名的黑人剧作家等等。那么刚刚在广告之前他提到了这个第二个剧，就是伟大的时刻，里面是有很令人深思的部分，那么让他想到了美国总统某一位总统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曾经说过的话。那么因为广告的关系呢，所以刚刚切断了，我们现在请他接着跟听众朋友分享。
他让我想起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时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什么是当下。所以 Eleanor Roosevelt 他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昨天是历史， Tomorrow is mystery，明天未知。 Only today is a gift， 只有今天是一个礼物。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所以呢我们才把今天当成礼物。所以这个英文的 gift 是个礼物， present 就是当下，
也是礼物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说让我们把握当下。这就使我是我看完这个伟大时刻之后的一个很深刻的感想。因为我们平常认为时间就是一定会过的，而且我们是憧憬着未来，想的过去，然后呢很多时候就忽略了现在。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戏剧对我来讲我常在想说为什么要看这个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当下的时候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忙，而且我们看的电视啊，我们看的这个网上的下载啊，我们被这些声光所吸引了。对我来讲，如果坐在这个戏院里面能够有一个时间能够经过这些少数演员的台词，可以让我深思。
所以在剧院里头你有活在当下的感觉吗？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有一次我看了一出 Tennessee Williams 的田纳西·威廉逊的他的一出剧之后，我久久不能够离开，因为我完全入戏了，所以我好像活在那个戏里面。这种感觉是我看电影啊所没有的。还有我记得有一次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让大家参与的一个剧，在西雅图剧院，它有两个剧院，一个是大的叫 Bagley Wright， 另外一个小的叫做 Leo K。 那么他把那个大的剧院的 一楼全部把椅子拆了，然后让参加的买票
看戏的观众站着看。
没错，有一部分人，有绝大部分的人是要站着，或者是某些地方可以坐着。也就是说，你要随着这个剧，你要舞蹈，你随着这个剧要伸转。我当时不敢买楼下的票，我是坐在楼上。
是楼上还是有座位的？
还是有座位，因为他只有把楼下的所有都给拆了。
所以楼上的观众是真正的观众，楼下的观众还要身兼演员。
楼下的观众是有亲身参与的，而且那个是以舞蹈还有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可以感觉到。这就是你看电影，对我来讲，这看电影虽然引我入戏，但是我还是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那一次的印象为什么这么深？因为我不在楼下，我是在楼上，我仍旧是在参与，可是是半参与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是相当好的。我很喜欢这个西雅图的剧院，它呢，它在这个西雅图占有很大的地位，而且是一个有很多全国著名的项目，也有它的新剧的项目，另外还有我刚才提到了有西雅图公众合作的这些项目，使你有觉得有这种参与感。另外还有奥古斯特·威尔逊他的独白竞赛，这位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受人尊重的黑人剧作家。这个独白的竞赛呢，是鼓励所有的包括高中生啊，或者是只要你愿意参加，你呢，他们会帮助你训练你怎么样子来念这位剧作家剧里面的这些台词，但是一个独白的竞赛。然后最后的得奖的人呢，还可以到美国华府做一出表演。另外呢，我也想提醒这些尤其是年轻人，西雅图剧院有一个支付你选择的票务选项，也还有呢，就是说他每一出戏你如果上网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他有几天呢是你可以，你愿意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因为我曾经以前呢，也就是特别挑了这些时候就去选择，然后你要在当天的你要自己去看看那网站。反正我觉得这对于如果财务上有困难的话，那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一般来说它的票价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价钱的范围之内呢？
那完全就是要看你的选择，是要你要看在中间的 orchestra 或者是楼上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呢，这个西雅图剧院有很多充实观众和让观众参与的机会，比如说剧后的讨论啊，还有一些社区的活动。所以我希望经过这次介绍，大家能够有机会到西雅图剧院去看一场剧。
对，尤其是年轻的对戏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不妨试试看。
那当然。那么另外那个西雅图剧院呢，它呢是跟许多非凡的艺术家合作制作，并且反映以及提升太平洋西北区多元文化观点和生活的经验。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小丽来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西雅图剧院的情况，那也让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它的重要性、它以往曾经有什么样子的演出，还有今年的两出戏是什么。那么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小丽也提到另外一个俄勒冈州的俄勒冈莎士比亚节，这也是一个戏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每年好像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有这个莎士比亚节的活动举办。那么我的印象是不是在九月里？请问小丽。
其实它是一年里面有9个月开幕
啊，9个月都有这些活动，都有戏剧的展演。
对，这是一个在全美国非常知名而且有很重要性的一个剧展，它叫做奥勒冈州莎士比亚节 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
简称 OSF。
OSF 它是位于什么地方呢？是在南俄勒冈州最南端，也就快要接近加州了。我每次去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一路开去的话是8个钟头，我一般来说是开3个钟头从西雅图到波特兰，然后在波特兰休息过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到开5个钟头到 Ashland。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个
得放在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去介绍莎士比亚。
对，这是在Ashland Oregon， 也就是爱士兰奥勒冈州。它是1935年全美国成立最早而且现在是组织最庞大的地域性的职业剧团。我刚才提到它一年有9个月的开幕，那么现在每一年演出11场不同的戏剧。很多人以为说这肯定是完全演莎士比亚的剧，其实并不然。它分成3个剧院，最大的叫做奥古斯鲍默，也就是 August Balmer。 这位是可以讲说是这个莎士比亚节的开创者。他当时是在 Ashland 这个小地方的一个大学里教书，他那时候很年轻，他很有野心，他也很热心这个戏剧，所以当时呢他希望在1935年那一年的国庆日，也就是7月4号，他能够请州政府然后补助他只要演2出剧。当时呢州政府很谨慎的给了他拨款了$400,000，主要是要搭建舞台还要改善地面。
我先打岔一下，那是1935年的事情是不是？
1935年。
那$400已经不小了。
对，可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平地要搭出一个舞台，而且还要改善这地面，而且还要演出2出剧。
那个地方是不是原来就已经有一个建筑，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个地方呢，其实长话短说，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政府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提倡公众的活动还有舞台的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简陋的剧院。可是呢经过很多年之后失修了，所以只剩一道墙。那当时 August Balmer 就希望说能够利用那堵墙、再加上一些舞台的话，就可以达到他所提供的他所建议的2出剧。因此呢在1935年7月2号演出了1出剧，叫做第12夜。7月3号呢演出了威尼斯商人，7月4号演出了再演一次第12夜。想想看当时的门票，大人只要$5，
小孩半价，
是，对，$2.5。如果你要预订票的话是$1。那么今天呢有多少人到这个剧院去看，而且成为全美国数一数二有声望的剧院。我刚才提到了它有3个剧院，一个是 August Balmer， 另外一个是小的剧，那个 August Balmer 可以坐600个人。那么 Thomas Theater 那个比较小，300个人。 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的旗舰户外剧场，原来叫做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现在改名叫做艾伦伊丽莎白剧院 Alan Elizabethan Theater， 主要是要纪念 Paul Allen， 也就是保罗艾伦，
是微软的
对
最有名的 Paul Allen。
没错，
他也跟戏剧有关系。
对，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经常把他跟他的姐妹两个人从小就开车从西雅图一路到了 Ashland Oregon 去看戏，因此这个两位孩子呢从小就洗礼了，他们就喜欢这个戏剧，也喜欢这个舞台剧。当时那个户外的舞台剧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够好了，可是 Paul Allen 捐了非常多的钱。在那个之前呢，把这个户外的剧院整修之好之前，他还捐了非常多的钱，而且呢英文叫做 no string attached， 也就是说随便你花，你只要能够改进你的这个戏剧，你不管花在什么地方他都不过问。那么今年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在他过世之前已经把这个户外的旗舰剧场呢已经改为他的名字了。那么今年特别是要纪念他，所以有更多很多的活动。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是一个户外的剧院，因此通常8点钟开始。我相信各位听众可以想象到你在月光下看这出剧，有的时候是莎士比亚的剧，有的时候是不是莎士比亚的剧。很多人以为说这个莎士比亚节一定是都演，其实不然，因为它包括了莎士比亚的剧，而且还有其他的古典剧，还有现代剧、音乐歌舞剧，而且还有全球首次演出的剧展。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也想谈到几位华裔的剧作家。
那么我们可以在下一段节目再来谈这个。在第二段节目结束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Ashland 的天气怎么样？它在一年有9个月的时间有这个户外的剧院，是不是很适合在户外观剧呢？这么9个月的时间？
这问题问得很好。通常它一年有2次叫做开幕首映的那个周末。那么户外的通常都是在6月到10月，所以
并不是9个月都有。
没有，不是，如果户外的不是，但其他的是9个月都有。那我自己曾经过有2次的机会在雨中户外看戏。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周小丽，她热爱戏剧，尤其是舞台剧。那么在前两段节目当中已经跟我们介绍了西雅图剧院还有俄勒冈莎士比亚节这两个活动。那么莎士比亚节刚刚他也说了，演出的不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那么也有其他的剧作家，然后有不同的导演来导演很多的剧。那在广告之前他曾经提到说要介绍几位，但是我插了一个问题，现在还要把这个问题扩张一下，就是在户外的这个剧院演出的时间当然比较短，就是六月到十月的样子。那么他也说他在户外有一次在雨中看剧，所以这个户外就是舞台是有能够遮雨的，但是观众席没有，是这样子吗？
一部分的观众席是遮雨的，一部分的观众席是没有雨的，无法遮雨的，因为楼上的那是有看台的，但是楼下尤其是就是最主要的我们叫 orchestra 那一个部位就没有。不过因为天气很多变化，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小雨，所以没有买雨衣。第二次我买了一件雨衣，相当狼狈，但是呢那天雨下的很大，本来他们打算说要把取消的，可是后来又觉得说那是首映啊，首次演出啊，刚刚开幕啊，怎么可能就这样子取消呢？所以就把舞台上很多的道具用塑胶布给盖着了，然后还特别让
防雨，
让这个演员要特别当心免得摔跤。不过我至今难忘，
所以这也是一个让观众难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这样说来，就是舞台上其实也是淋得到雨的了，
一部分是淋得到雨的。所以呢因为天气的不好，所以他你还可以那里在这个户外的剧院里可以租枕头啊，或者垫在那个座位上的，或者是太冷哈，你可以租一条毛毯啊，等等等等。
所以他们想得很周到。
是。
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请您介绍一下刚刚想要介绍的这几位剧作家、导演等等。
呀，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赖声川，这是第一位从台湾来的，他是一个知名的舞台剧的导演。他生于美国华盛顿，那么在加州伯克莱大学戏剧硕士，得到博士，他是戏剧艺术的博士。他也是第一位台湾的舞台剧导演把自己写的中文剧本翻成英文，而且在第一次在奥勒冈莎士比亚节演出，叫做暗恋桃花源。
所以暗恋桃花源这个戏是从台湾带到了俄勒冈莎士比亚节来演出。
没错。那么在这之前呢还在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啊地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暗恋桃花源。那么另外我还要再介绍一位叫做蒋翔，他的英文名字叫Justomanda Chen， 我要特别谢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他亲自回我的信告诉我他的名字叫蒋翔，翔是飞翔的翔。他呢是在3岁的时候随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加州，他也是在台湾出生的。那么原来在父母的鼓励之下呢，他本想当医生，但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医科准备科目的时候他接触到了戏剧，最后他是以生物以及戏剧双重主修毕业的。那么后来他在西雅图我们的华盛顿大学得到了华大戏剧学院戏剧导演的学位。他在这个莎士比亚节最让人记得而且最著名的就是他在2016年他把一出莎士比亚的喜剧 冬天的故事，用中国为背景所构想出来的。这也是第一次在这个莎士比亚节是以中国为舞台场地布景的一个创举。那么另外我要再提到有一位叫做 Lauren Ead， 也就是余秀菊，他在西雅图剧院也导过戏，对不起，他是一个剧作家，他是写剧本的。那么就在今年2019年，在莎士比亚节里，他是以这个剧作家自己写了一出叫做柬埔寨摇滚音乐会 Cambodian Rock Band， 而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新剧奖。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大意是有一名年轻的女的，在她父亲逃离了柬埔寨30年之后，企图要打倒一名高棉战争的罪犯，而且他是以这个音乐持久性的力量来支持他。所以在剧里面呢，有许多老歌，是柬埔寨的老歌，而且也有摇滚乐，所以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两位赖声川还有蒋翔都是跟台湾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他们的作品，我知道赖声川的作品是中文的，那么蒋翔的作品是英文的是吗？
对，蒋翔他就是第一次是用莎士比亚的剧，可是完全是以东方式，以中国为背景，
但是还是英文。
对，这就是英文的。那么赖声川的也是英文，
就是他是把中文的剧本翻译成了英文。
对，这也是第一回由一位台湾的著名舞台剧的导演把他自己写的中文剧本翻成英文，而且在这么大的一个莎士比亚节里面演出，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莎士比亚节事实上当然在美国是地位非常崇高，是不是在整个全世界也是相当有名的呢？
没错，因为他不但是演了莎士比亚的剧，他也有很多现代的名剧，而且他有很多首映，全球首映的剧。另外呢，他在这几年有一个系列叫做美国的革命，这一个系列叫做 American Revolution， 他是委托了而且聘请了一些有名的剧作家，专门是以美国革命为主题，所以是非常精彩的。我记得有一年请了一位请了一位朋友跟我一起去莎士比亚这个莎士比亚节，我以为没有很久，没想到他告诉我那竟然是2002年的春天。当时呢，我请这位，他的名字叫陈怡芬，他当时是在台湾大学语文研究所的博士，也是美国国务院福尔布莱特 Fulbright Scholar， 是福尔布莱特的学人，他来西雅图我们的华大进修。当时我问呢，我们看的是什么剧啊，他说是马克白。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小的剧院，当时是叫新剧院 New Theater， 现在已经改名为 Thomas Theater。 我问了他，当时我说你为什么对舞台剧有兴趣呢？而且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要选择舞台布景有限又没有多元声光色彩，只有少数演员纯对话的演出模式呢？他的回答说， 因为剧场是有亲临现场的感觉，而且这种亲临现场的感觉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取代的。他目前呢，重返了校园，是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产和艺术创新的博士，他有多年教英文的经验，所以我问他说，要怎么样来激励、鼓励年轻人能够喜爱这戏剧，或者是愿意去尝试看一看呢？那，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剧啊，他的回答是，诠释经典一向是舞台剧历久不衰的原因，他并不反对新媒体，因为看了复制版，更想亲眼看一次现场剧。那么对于某些观众英语不足，或者是有些语言障碍的话，那么怎么样子对舞台会产生兴趣，而且帮助他们克服语言的困难呢？陈一芬说，因为他多年在台湾教英语的经验，他认为戏剧随着剧情和动作的引导，反而可以让观众在情境中学习陌生语言，在观赏后回想，甚至回想深意，找到原著者或简易版来学习英文。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也希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使对于这个戏剧原来就有兴趣，或者产生怀疑，认为说我为什么要看剧，我为什么要去看舞台剧，这么无聊，那么只有几个人在上面，而且布景也是有限的。我希望借着这个介绍呢，能够使有兴趣、有热爱舞台剧的这些听众能够试一试。
那么当然，你把很多的活动啊、剧，还有这个莎士比亚节跟西雅图剧院介绍给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那么在你自己而言，你觉得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舞台剧或者是戏剧对你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呢？除了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当下呀，或者是你入戏，那为什么会开始并且持续不断的去看戏？
首先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话剧社的，所以我当时也有这个当演员的这个经验。另外我发现这个舞台剧所以跟电影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而且你要专注他们的对白，而且要了解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而且他有一些什么隐身。比如说我也提到过，我自己本身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在看，尤其是在看莎士比亚这些古剧啊，不管是喜剧啊、悲剧啊、马克白啊，或者是
李尔王啊
等等，我通常都是去之前我一定买一本叫 Illustration 的那本书，因为上面里面解释的非常清楚，他告诉你什么人先出场，什么人是干什么的，什么人的演那个他的角色是什么，然后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因为尤其是在奥勒冈莎士比亚，虽然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可是经常我会看到他们一个演员会演好几个角色。因为我曾经到过后台去参观过，就比如说有一个演员，他现在是国王，可是怎么搞到等到晚上他就变成一个
阶下囚了
啊，对，就等于是个店小二了。所以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男的扮演的是一个女的角色，或者女的扮演一个男的角色，起初我是很不习惯，后来我慢慢了解，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演员的弹性，而且我非常仰慕他们，就是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晚上，你有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剧院，他们后面都连着的，能够演不同的角色，讲不同的台词，而且还这么的入戏。哦， 我还忘了提到一点，在莎士比亚节里面，除了就关于主题关于中国故事的，除了我刚才说的《暗恋桃花源》之外，还有《白蛇传》，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是根据改编关汉卿的《窦娥冤》，对，英文叫 Snow in Midsummer。 那么当然它的背景，因为它是改编的，它的背景是在现代，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也就是说经过这个舞台剧，你可以经历到，这是跟电影不太一样的，你可以经历到不同的故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就看你怎么样说你的故事，用什么方式说你的故事，用什么样的背景舞台，用什么样的用什么样子的演员，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你这个故事。
所以你在看戏的时候就看了很多不同的人的人生故事。
对，从喜剧、悲剧到
闹剧
到
荒谬
剧我记得有一次在莎士比亚节看的一个是在户外的，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因为对那天是一个满月，而且那个故事呢是关于海盗的，所以就看到那些海盗在从这个船上飞到那个船上，从这个船上又飞下那个船上，然后非常的热闹。那么今年看的也是非常的热闹，简直使我觉得是等于让我的人生，英文叫 enrich my life，
丰富了你的人生。
谢谢。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儿跟听众朋友说一声晚安了，谢谢您的收听。
好，谢谢。